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子晨。我是2004年得法的，今年66岁。2010年老伴儿脑溢血去世，对我打击很大。三件事虽然还做，可是用人心做，很多事情上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在修炼路上没有走正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。本地区出现大面积的迫害，给本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，我被迫远走他乡。学好法，修自己。身在异乡，和同修经过多次法理上的交流，找到了自己很多的执着心，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名利心、色欲心，很多很多。同修交流说，先别做其他的事，大量学法，在法中充实，提高上来。我和同修组成了学法小组，每天睡觉4到5小时，两顿饭连坐带吃2小时，练功2小时，其余时间学法发正念，每2个小时发半小时正念，这样3个月从没断过。开始学法，各种干扰考验就来了。腰酸背痛、胀、坐不住，非常难受。我知道这是对我的干扰，再难受都坚持住。背从不靠东西，学法困了就站着、走着、跪着学。通过大量学法发正念，1个多月，身体各种不好状态都消失了，学法也不困了。和同修交流认识到，平时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念，都要符合修炼人的标准。只说修炼中的事，不落常人科，不断地在法中充实和升华，各种执着和人心渐渐少了、弱了，遇到矛盾向内找，把自己真正当作一个修炼的人。讲真相救有缘人。3个月后，我就走出来讲真相救人。以前我只给亲戚朋友、熟人讲，从来没有给生人讲过。我在街上徘徊着，半天也没迈出第一步。后想到师父讲，讲真相，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你要做的。见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，师父的法给了我勇气。我看见有一个70多岁的老人在路边，就走过去给他讲真相。老人听明白真相后，同意三退。一个生命得救了，我心里赶快说，谢谢师父慈悲。师父帮我走出了第一步，以后我也就敢讲了，慢慢的越讲越顺口，心里很平稳，如同老家常。我讲真相不求数量，讲一个是一个，最多一天讲退5个人，也有不退的，不退我也不灰心。讲真相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，去了很多人心执着。一次和同修找房子，给一个60岁左右的人讲真相。他做过生意，是人中的那种精人。房子没有看上，当我们准备出去的时候，他抓住同修的手不放。我们一看是有缘人，要听真相，我就发正念，同修给他讲真相。从邪党运动害死8000万人，讲到当今社会乱象丛生，灾祸不断，贪官遍地，民不聊生，人民没有生存保障。讲江泽民腐败治国，迫害法轮功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价卖给外国人，他是大魔鬼，天灭中共，退出中共邪党组织才能保命。他很痛快地做了三退。他说，当他心里动了要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那一刻，他感觉到自己头顶上一座大山被搬走了，浑身非常舒服、轻松。 离开他家后，我和同修说，人的观念太可怕了，险些错过一个生命得救的机会。发正念灭邪灵。我们去监狱看守所附近发正念，清除藏在那里迫害大法弟子的黑手烂鬼和共产邪灵。刚开始去的时候，监狱周围的乌鸦特别多，成群结队的，我们一去，他们就在我们上空盘旋着，喳喳地叫着。我们立掌发一阵子正念后，他们不知啥时逃得无影无踪。师父一直加持着弟子，我感到能量非常强大，每天都坚持去，最少发一小时正念。有几次我们快到监狱时，就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，乌云密布，雷鸣电闪，夹着零星大雨点。我们没有退缩，常人往家里跑，我们一边发正念，一边往监狱近处赶。当时只有一念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谁也挡不住我们清除共产邪灵的行动。我的身体瞬间被能量包裹着，身体感觉高大无比，全身定住。过了大约一小时，睁眼一看，天清地透，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这样的恶劣天气经历了好几次，只要我去发正念，师父还把有缘人安排在来去的路上等着三退，很灵验。为了多救人，再苦也高兴。有同修问我，有个救人的项目你做不做？我说，只要能救了人，啥项目我都做。同修说，是邮寄真相信的，就是要多跑路，把本地的邮局搞清楚，比较辛苦。方圆几十公里的城市，我用了20天的时间才跑了一遍，一条条马路，一道道街巷，有时坐车，有时步行，哪条路哪条街有邮局，乘哪路车，我一一记在本子上，免得下次多跑路。除了坐车，一天走20-30里路正常事。我感到师父时时看护着我，加持着我。从这条街横穿那条街过去，正好看见一个邮局，好多次都是这样。盛夏高温天，37-38度，根本感觉不到口渴，也不觉得累。现在我把所有有邮局的街道都记清楚了，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中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为了能够多救人，再苦再累我也高兴。在正法尾声有限的时间里，学好法，修去人心，走正自己修炼的路，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快救人，多救人，在神的这条路上走得更快更好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《威严正气要回大法书和师父法相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7月26日。6月28日下午1点左右，我正在哄小孙女睡觉，这时门外传来了咚咚的敲门声。我问了一声，谁呀？对方回答，派出所的。我问，你们找谁？对方说，快开门，有事找你核实。我把门打开，有两个人，一个穿警服的，一个穿便衣的。我严厉地对他们说，你们干什么骚扰民宅？你们穿着警服到我家，让邻居看着还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犯法事了。你们快把警车开走，如果你们不把警车开走，今天我就不去派出所。他俩嘀咕了一会儿，随后穿警服的开车先走，穿便衣的就在我家门口站着。当时家里就我和小孙女俩，我就给丈夫打电话，丈夫回来后，小孙女又不跟他爷爷，最后只好我和丈夫抱着小孙女一起去了派出所。一个警察指着走廊的长椅说，你抱孩子在这儿坐会儿。我就坐了下来，可是坐了一会儿却没人理我。当时我对派出所警察说，你们叫我来干什么？他说，你们一起的把你供出来了。我说，你们这些警察专迫害我们这些好人， 我修法轮大法，道德回升，做个符合真善忍的好人，哪点不好？共产党假恶斗，杀人放火，你们都不管，专抓我们这些好人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？那个警察没有吭声。过了一会儿，所长出来了，把我叫到一个房间，问我说，你是到某某小区某某家拿过资料、名讳等东西吗？我说，我刚从外地回来。所长说，你们同修把你抖出来了。这时我觉得事情不妙，家里放着十几本大法书，还有没发完的真相资料，还有师父的法相、法轮图、真善忍横幅等。我想这些大法书籍是我生命的根本，不能让恶警给搜走。于是我对警察说，小孙女困了，让他爷爷抱他回家睡觉，我是想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丈夫回去把大法书籍藏起来。我丈夫到家刚把几本大法书等准备藏起来，门就敲响了。丈夫还算机灵，他用床单把大法书籍盖在床上，但在抽屉里还没来得及藏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全都被恶警搜走了。在派出所看到被他们搜去的大法书籍和师父法相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我默默对师父说，弟子没有做好，被邪恶钻空子了，对不起师尊。此时我正念渐渐升起，立刻发正念，铲除警察背后操控他们的黑手烂鬼及阻碍他们得救的乱神，把搜走的大法书无代价的归还给我。这一念的发出，操控他们准备迫害我的邪恶被解体了。所长对我说，看你态度挺好，你就先回去吧。其实我一直在抵制他们，从他们到我家，最后到派出所，把一个大法弟子的威严展现在他们的面前。我坚定地说，所长，大法书你必须还给我，这么珍贵的书不能被你们给毁了，现在是每个人都在摆放自己位置的时候，你把大法书还给我，你会有福报的。所长从屋里出去一会儿，提了一袋子大法书回来了，对我说，你挑几本吧。我摸着昔日相伴走到今天的大法书，哪一本都不想落下，心里酸酸的，摸来摸去，慈悲的师父看到了我的心，就帮了我一下子。一会儿所长说，你都拿走吧。此时我对师父的感恩之心难以言表，知道从始到终师父都在我身边，一直在呵护着我，看护着我。就这样，当天下午我带着这些大法书回家了。回家后我的心愿还未了，因为师父法相、法轮图、真善忍横幅都在派出所里，我不能让他们流落黑窝里。晚上我捧着转法轮，流着泪对师父法相说，师尊，弟子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把师父的法相要回来，一天不行两天，两天不行三天，一个念头就是要回师父的法相。第二天上午我就去了派出所，因他们开会没有等着所长，下午我又去了派出所，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躲了个正着。一个警察告诉我，所长在房间。我快步到了所长房间，敲门进去后，所长一看是我，他说，你有什么事？书都给你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说，我是来拿我师父的法相。所长一副不高兴的面孔说，这法相不能给你，再说往外走也不好看。这时我又坚定地对所长说，所长，你不能留下我师父的法相，我师父为我承受太多太多了，这是我肉眼看得见的，再说你不还给我对你也不好。所长犹豫了片刻，最终还是把师父的法相还给了我。能顺利要回师父的法相和大法书，离不开师父的加持，弟子在此叩拜师尊。正法走到今天，一切都走到尾声了，师父告诉我们，所以看上去环境越来越宽松了，但是只要它没结束，那邪恶照样是邪恶。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此时在即将结束的修炼路上，更不能懈怠于放松，面对邪恶威严正气，减少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3月9日因宿江，我被恶警非法拘留到看守所，那一次的关我没有过好，回到家给明慧投了一份稿，我找到了要修去的人心，不断修去怕心以及对亲情的执着，清理自己空间场的邪恶因素， 正念越来越强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邪恶达不到迫害我的目的，而且在邪恶面前觉得自己非常高大，因为我是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弟子，一定演好这个角色。为了来世的誓约，为了众生的得度，为了正法结束少一些遗憾，我要在回家的路上奋起直追，完成史前大愿。以上不正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向内找，知错必改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向内找，知错必改，不断提升境界修养，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本色。知错必改，善莫大焉。师父说，我讲过，我说大法弟子啊，错了没有关系，坦坦荡荡地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叫大家看，我再往回走，我要做好，谁都会佩服你。你躲躲藏藏，掩掩盖盖，这些人心变得越来越复杂越强，然后你又修炼得一塌糊涂，学员怎么想，学员怎么看这些事情，神怎么看，师父将来怎么办，对你救人救生命是一个慈悲的举动，可是毕竟有救不了的。什么样的是救不了的？不珍惜自己的，那就是救不了的。见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。很多同修不断地犯色戒，甚至做了更加不好的事，不断地掩盖，不但不曝光，甚至还信誓旦旦地演戏，甚至还敢在师父法相面前说自己是清白的。如果你真正的信师信法，就会想到师父时时处处都在我们身边，不敢审视真实的自己，不实修，向内找也只是浮皮潦草，原则实质的问题一带而过，如同掩耳盗铃，自欺欺人，明明是自己做了错事，还说师父在跟前，我也敢这么说。人常说，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起念神仙知，暗示私语，天闻如雷。殊不知，就在你撒谎掩盖，拿师父当挡箭牌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时，师父的法身已悄然离开。这会儿你还敢说你敬师敬法吗？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真善忍，磕100个头不真修，师父也不会开心的。我们修炼得敢于面对真实的自己，错了算什么？思想上、行为上归正了才是好。其实先不说修炼，单从做好人角度来说，也应该如此。孔子的弟子颜回说：“敏于事而慎于言，不迁怒，不贰过。”是指做事态度恭敬谨慎，不犯口过，不迁怒于别人，错必思改，不重犯同样的错误。子贡说：“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耕也，人皆养之。”意思是，君子犯了过错，如日食月食，人人看得见。对于自己的过失，如果他认真改正错误，人们会像以前一样敬仰他。孔子说：“内省不咎，过则勿惮改；见贤思齐，见不贤则内自省之。”君子能够不断反省自己，取长补短，通过修身完善自我修养，砥砺自己的品格。孔子说，当初桀纣有过错而不承认，很快就灭亡了。商汤周文王知道承认自己的过错而改之，很快就兴盛起来了。孔子说，君子闻过则喜，小人闻过是非。闻过是非是用漂亮的言辞掩饰自己的过失和错误。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说，过而不改，是为过也。意思是有了错误而不改正，这便真是错了。如果知错不改，还故意加以掩饰，甚至闻过则怒，不仅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，反而为人所不齿。敢于承认错误，能够正视错误，并坚决改正错误，是一个人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。闻过则喜，知过不讳，改过不惮，是说虚心接受意见，不隐晦自己的过失，不自欺欺人，不怕议论，不怕丢面子。左传中说，人谁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三国时代官渡之战，原本袁绍强于曹操，在资历、名望、地形和兵力上，袁绍都占优势。谋士田丰认为，曹操善用兵，变化无常，不如打持久战。袁绍不但不采纳，
还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将田丰打入牢中。当袁绍强行征战大败而归后，不但不承认错误，反而怕被田丰讥笑，把田丰处决死于狱中。爱面子耍权威知错不改的态度，正是使袁绍由强变弱，最后落得一败涂地的重要原因。对待错误的态度，是闻过则喜还是闻过是非，取决于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，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水平的体现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很多人却往往闻过是非，闻过则会，闻过则惧，闻过则侮，闻过则怒。这样做表面似乎是保住了面子，但却失去了一个纠正错误、改过自新、提升自己的机会。如果因此而铸成大错，那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来弥补，这不是很愚蠢的表现吗？所以真正聪明的人要勇于面对缺点和错误，努力做到闻过则喜。只有在后天不断的自省、不断纠正自身错误的过程中，才能逐渐提升自己的修养境界，首先成为一个无愧于天地良心的人，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完美人格的修炼者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心与做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6年8月3日。昨天和同修在一起学法，当一位同修给一位老年同修指出问题时，这位老年同修非常抵触。我给他指出他有不让说的心和嫌弃别人的心时，老年同修问：别人的话明明不对，还非得听吗？我对他说：不是非得要你照着别人的话去做，是你此时反映出的执着心要修去。老年同修还是一脸茫然，又问：举个例子，那天同修 A 在我家叨叨些没用的事，一上午不走，我烦得不行，那你说我让他走是不是就有嫌弃他的心啦？我说：不是说你让他走这件事说明你有嫌弃心，你就是没做这件事，你的嫌弃心已经存在了。那我们修炼要修的是这颗心，而不是不让你做该做的事了。你可以不带嫌弃心的向他表明你的态度，事儿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只是不被执着心带着做事。回到家里，我仔细想了想这个问题，觉得身边还有些同修有这样的困扰。我以前也被此问题困扰过很久，就是总觉得自己要是这样做了，不就说明我有什么心了吗？其实事实上是因为你有这颗心带动你去做这件事的，而做事本身和执着心并没有必然的联系。你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你这颗心该有还是有，只是在做事过程中能反映出这颗执着心。举个我自己的例子，我以前总是带着嫌弃心给同修指出问题，表现出来口气不善，带着情绪。我意识到这样不对，同修也多次指出我的嫌弃心很重，我就开始去这个嫌弃心，但是我没有在这颗心上下功夫，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。我开始在同修中少说话，少关心别人的事，少给别人提问题。一段时间矛盾冲突少了，表面的假象使我觉得似乎这颗心淡多了，其实根本没修它，是在形式上圆滑地把它保护起来了，刺激不到它，它也就反应不出来了。后来我发现了自己这种状态根本就不在法上，师父要我们明明白白去这颗心，而我这是小心翼翼地养着这颗心。认识到了，我就正常的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只是做事的过程中心一出来就抓住它，去掉它，尽量不让这颗心带动去给同修指出问题。可想而知， 此时指出问题时的效果比以前不知强多少倍。因为修心是无形的东西，我们如果静不下来就很难抓住它，而做事却是有形的东西，往往我们容易把握。或许这就是好多同修以做事代替修心的原因吧。师父告诉我们，我们这一法门在常人中修炼的这一部分，要求就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，不是在物质利益上叫你真正失去什么东西，不怕你当多大官，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。见转法轮。我们每天在繁杂的事物中，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，在喧嚣的常人社会中，我们如何能真正领悟师父这段法的内涵，能从其中跳出来，透过繁杂的事物表象看清本质，不被自己后天的观念带动，实实在在去修自己那颗心，这才叫实修。究其实质，还是我们没有从根本上理解什么是修炼，没有掌握师父教给我们的修炼的一个法宝，向内找。我们常常把遇到矛盾看对方不看自己当成不会向内找，殊不知只查找自己行为的对错，并不能找到自己的执着心，还是不会向内找。用人的理衡量是非，却不能用法理查找执着，用低境界的标准纵容自己的执着，却不能按高境界的标准勇猛精进，还不是真正的向内找。师父要我们修得无漏，至今我们有许多同修还不能做到真正的向内找，到正法结束那一天能达到标准吗？剩下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只有抓紧实修自己，才能不辜负师尊慈悲苦度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网络向大陆民众讲真相的体会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。在网络上向大陆民众讲真相有十多年，我从来没有像目前这样感到如此的迫切，脑子中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样能投入更多的时间讲真相。加上目前想听想了解真相的网友非常多，更加感受到讲真相的急迫性。所以除了家事学法练功以外，我几乎将时间都投入向大陆民众讲真相中，有时讲到很晚，尤其是当对方有误解时，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要休息，他愿意听自然就多讲快讲。由于我有这个愿望，师父也帮我开创了更多的时间。举例来说，原本这个月我婆婆在我这住，小姑忽然从乡下开车上来，说她想多点时间跟我婆婆说话，要带我婆婆回宜兰住一个星期。我深感这是师父多给我的时间，也就更不敢怠慢。在讲真相中，我感受到提高自己心性的重要性。有一个网友一开始就发来脏话，说共产党让我吃饱睡好，你能吗？你如果可以，我就跟你混了。像这类的网友，我都是先安抚他的情绪再讲真相，也就是先道歉，他们骂我都道歉。我多半是这样告诉他们，请你不要生气，一定是我没跟你说清楚，就是不被表面对方的态度影响，只要对方愿意看我发的讯息，就会被大法的真相所洗涤，就会看到他态度的大转变。他们大都会说，你这么说我赞同，后面也会同意三退。有一次我跟一个网友打招呼问候时，他说，你是不是要叫我退党？我说，那你退了吗？他说，那你妈死了吗？我要好好庆祝庆祝。过程中他不断地嘲笑我，还说，欺负你是我跟你聊天的本意，浪费你的时间就是我的目的，接着骂了一堆脏话。我保持祥和的心情，并告诉他，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意，但我还是想帮你。我说这么多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真的很珍惜与你相遇的机缘， 不希望真相大白时，你愿我知道真相却不告诉你。他抗拒地说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说，好，那你先休息，我给你留言，你想看的时候再看。然后给他留言，说明共产党的本质和所做的坏事，还有天安门自焚造假案等真相。他马上就看了我发的真相留言，之后立刻判若两人，告诉我，我愿意相信你了。当极度负面的网友在大法真相中被洗涤与快速的转变时，我发现他们也有善良的一面。还有一个网友一开始也是骂得很凶，密密麻麻都是脏话，一直骂到晚上。他慢慢感受到我的善意时，发来三个握手的图案，告诉我，我完全相信你了，其实我只是换个方式考验考验你们。我请他那以后不要再误解法轮功了。他说，嗯，好的。还友好地告诉我他的名字。我想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就是反过来修自己，而不是去想对方负面的表现。有一个网友对我说，为什么要退出共产党？你快点讲，网费很贵的。于是我给他用语音讲，他听着听着也忘记了上网费用，听了许久后说，既然这样，那还用啥化名，就用真名退。我深深体会到，在对大陆民众讲真相中，我们千万不要被对方表面凶恶的言辞所影响，就是一心希望他好，希望他不要错过他等待已久的机缘。另外，空间邪恶因素已经非常少了，只要我们提高心性，对方就有可能被大法救度。每每我想到景点讲真相的同修们，为了讲真相，几乎天天到景点，风雨无阻。有的同修晚上排班到机场讲真相，过了凌晨才回到家，还没能去学法交流，众生也就那么来去匆匆。他们想方设法不断的提升，包括如何瞬间讲重点。而我们网络讲真相是得天独厚，可以文字聊、语音聊天，讲很清楚，可以给了解管道，可以给视频、音频，给突破封锁的软件，可以一而再、再而三、三而四的讲。而且还有很多网友，他们完全是支持与想学大法的，正在等着我们给他们管道。我们真的更要珍惜与抓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8月16日的文章，另外空间所见，清除党文化，作者韩雨清。前几天，也就是大法学会通知加强发正念刚刚出来，自己并没有马上重视起来，觉得平时也在按时发正念啊。结果8月1日后的几天，突然碰到比较强的对身体的干扰，头疼、恶心、四肢无力，练动功都受到影响。之后一天的练动功中，我感受到另外空间除恶的景象。首先，哪里疼痛，我就到哪个地方寻找邪恶，结果就找到邪灵，并予以清除。清除后，立即呼吸顺畅，那个地方也不疼了。这样持续了大概整整一个小时动工时间，清理的邪灵有毒蛇、虾、螃蟹、癞蛤蟆、恶龙和河马等等。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种，一个面目邪恶的似人非人的东西，我感到它有非常大的气恨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对有些同修莫名其妙地产生相当大的气恨。虽然没有发生太大的事情，但那个气恨就很大，原来是我身体里的一个邪灵干的。再就是恶龙，我发现脑袋疼就是恶龙在作乱，可能我最近几年总是思维变得迟钝，可能也是恶龙干的。当邪恶化成原始之气后，头疼立即消失了。最让我吃惊的是，有一刻从头到身上都疼痛，我就从头开始清理， 先从头里扒出邪灵的头，然后抓住脖颈整个揪出来。当邪灵和我的身体脱离的时候，我惊讶地看到他的整个脊椎骨原来和我的脊椎骨是重合的。我是从微观上把这个邪灵抓出来，是个恶龙的形象。不同的是，它比造成头疼的恶龙大得多，而且身体更粗，可能邪灵毕竟气数已尽，抓出来后并没有做任何反抗。我按照处理其他恶龙的方式清理了它。过后我想到，难道这就是长文化？由于我从小在大陆长大，从小学开始的灌输，邪灵可能早已在我体内形成了一层它的身体。当恶龙和邪恶被清理掉以后，我发现自己在世间上的表现的确变得善良了，没有了那种气恨和随时重生的种种负面的念头。确实，党文化基本清除了，最突出的是能承认错误了，而以前错了也掩盖，从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。现在发现，原来是这个党文化的恶龙在干扰。虽然师父在最近几年一直提到清除党文化的问题，很惭愧，我一直误以为自己小，没有经历文革和历次运动，能有多少党文化，也从来意识不到啥是党文化，结果放纵邪灵作恶多年。今天能彻底清除恶党在身体内的灵体，也体现出正法到了最表面，邪恶已经无处可躲藏。今天早上又有身体不舒服恶心的现象，我感受到原来是一条恶龙在另外空间中垂死挣扎。我当时就想，这个邪灵真的太坏了，得清除它。结果它瞬间从心脏处被炸毁，身体碎片从空中散落。通过此次正念除恶，发现原来自己早已具备了除恶的能力，而表面的邪恶竟然如此的不堪一击。想想自己平时对邪恶和迫害生出怕心，完全就是个常人心。作为一个具足神的能力的大法弟子，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，我们还怕什么？希望同修们重视加强发正念的通知，并严格按照去做，除恶务尽，救度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四个月的修炼体会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明慧网2016年8月12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但是一直都是自己修炼，也没有参加学法小组，修炼状态可想而知了。半分感谢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极其不争气的弟子。2013年，我家再次开了一朵小花，资料方面很少面对面发，偶尔面对面发给对方，却很少讲真相。一年三退人数也就是20-30人。溯江之后，因有怕心被非法拘留，我静下心来找到了自己在修炼上的很多大漏，如长时间不爱练功，偶尔打打坐，本体无法转化，晚上12点根本不发正念，其他正点也是常常不能集中精力，老走神儿，无法清理自己的空间。人心多，安逸心，看不上人，自命清高，骄傲心，色欲心，夫妻之情，父母之情，儿女之情，利益心，求名心等等。做大法的事情，也并不是发自慈悲心去救度众生，而是怕自己不能兑现誓约，完成任务一样的私心。我下决心去掉所有不好的心，放下生死，就按法的要求，师父的要求做。我被非法拘留时的房间住了20人左右，主要是吸毒、卖淫、打架的。同时也有另外一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这里。我俩常常一起背师父的红银论语，其他时间发正念讲真相。我们礼貌谦让， 承担了抱、送被子、倒垃圾等工作，还常常打扫卫生间，打饭让别人先打等等。大家在我俩身上看到了大法弟子是好人，我俩互相配合，岁数大的由同修讲，年轻的由我讲，我看上去只有二十几岁。二十多人中，除了三个没有加入过邪党的任何组织外，其他人全部散退。回家后，这位同修把我带到了学法组，我终于可以按照师父的要求集体学法了，修炼状态也有了很大改变。我堂堂正正的到区政府行政复议科申请复议，区公安局对我的非法拘留，并给他们讲大法真相，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完全合法，公务员办案终身责，希望他们看清形势，依法受理我的申请，并依法进行复议程序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。复议科以上面有统一要求，不受理法轮功相关案件为由不予受理，并拒绝出具不受理的正式文件，同时也把行政复议的申请书交给派出所长。当然我不求结果，只是为了给他们讲真相。今年四月离职后，我放下利益心，每天学法，看明慧交流文章，看九评、解体党文化、各种真相资料和光盘，我都先看一遍再去发，所有资料全部面对面发放，根据对方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资料，各种真相期刊、九评、美火、风雨天地行、我们告诉未来等光盘，还有翻墙软件、护身符等等。开始出去一次只能劝退一两个人，还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，还有满足心。第一个月只劝退了十几个人，之后每天看明慧的修炼交流，知道很多做得好的大法弟子一次就能劝退几十甚至上百人。我明白应该放下满足心、挑人心，愿意给岁数大的人讲，求结果心，心里老是希望对方同意三退。面对有些人讲不好的话时，还有怨恨心，其实自己不应该动念，就是因为自己没修好的地方造成了别人不能够很好的听我讲，是自己没有做好。通过不断的面对面讲真相，不断的找自己的不足，不断的学法，看明慧交流，渐渐的放下怕心、求结果的心，不敢一对一多讲真相的心，不敢在离家近的地方讲真相的心，慈悲心也多了些。不管遇到什么人，我都是面带微笑的讲，心里祝对方，希望他们了解真相，有个好未来。就这样渐渐的人心少了，三退人数慢慢多了，第二个月二十多人，第三个月三十多人，现在是第四个月了，一次出去可以劝退六七人。我知道自己的提高空间还很大，但是我一定会越做越好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2016年7月11日的文章《不动念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修成的真我没有人的思想，而且比人的思想更悲观，通常不会被人的一面感知，它相对人的思想来讲就是静。人的思想真的静下来，人的一面就容易被真我主宰，达到法在不同层次的标准要求，就会具有法的威力。从更微观空间看，表面的一切物质因素都是业力，人的思想一动念就是在触动表面的物质因素，也就是在沾染业力。一动念就是业，可能就是这个意思。人的意念就是自己本人的形象，这个意念无论到了哪里，最终还会回到自己身上。我们表面上看到的、听到的人的东西，从更微观上讲都是业力。作为古代的个人小道修炼来说，不动念、保持清净无为，才可能摆脱表面业力的制约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污染的可能。但大法修炼要救人，就要在抓紧履行使命的同时，不断地学法、修心、清洗自己。换个角度说，有缘成为大法弟子的生命，如果为了贪图自己清净而不做好救人的事，不完成使命，那就不是在大法中修炼，而且根本担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了。个人修炼体会，不当之处 请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